书接上文，汪恩普请姚泽胜父女还有栾扑包吃饭，在酒席宴前导演了一出闹剧，还用问吗？来了个记者，还有三名妓女，都是他主使刘坏水找来的。干什么呢？按着计划，把栾扑包、姚泽胜全都搞臭。往往要搞臭一个人呢，哎，就从这儿下手。从哪下手啊？从男女关系、从绯闻上下手，这玩意儿行之有效。大家报纸一登，人人都想看，人人都想讲究讲究。你要说别的，这个人怎么成功的，历尽艰辛，有多少曲折，也有人看。但是毕竟人数不多，大多的老百姓爱看新鲜。瞅这玩意儿多余，说谁谁谁啊，跟谁谁谁谁，哎呀呀，这玩意儿它散播的快。所以想搞臭人就用这招。姚泽胜一看不干了，把脸往下一沉呢，用手指着汪恩普，这怎么回事？谁都不行走，滚蛋不行，得弄清楚。汪恩普紧扎我，快走快滚，认为这一走了之，明天一见报，嘿嘿，你姚泽胜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。栾扑包一抽到底，见人抬不起头来。但今儿这个事儿弄巧成拙了，新风楼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儿。这一喊一叫，再来几个花枝招展的妓女，从来没有过的事儿。那吃饭的都不吃，全挤到这门口来了，伙计们也挤到这儿来了，好几十号这一挤。过道也窄，门也窄，水泄不通，这几个妓女想走还走不了了，还出不去了。汪恩普一看要坏呀，要把我露出来可麻烦了。姚德胜、栾扑包可不是饶人的人呐，这小子又当婊子又立牌坊，假装生气，那脸蛋子都飞起来，跟猪肝差不多，跳起来给那个所谓的记者啊，啪啪啪，就俩嘴巴打的顺嘴角淌下血来了。好东西，谁叫你们来吧，啊，你们要造反，你们安心不良，都不能走，我今天一定查清楚，把幕后的主使人非给他抠出来不可。这不演戏吗？他干的，他还往外推，他嘴里还喊：“刘怀顺，你小子哪儿去了？你也过来帮着看看。”他那心里起急呀，心说：“坏水啊，坏水，你躲哪儿去了？你快来呀，帮着我招呼招呼，怎么解围好，让他们走啊？要不走，这事儿麻烦了。”正在这时，栾扑包一甩那个女的，那女的搂一下照完相，把手也撒开了。栾扑包就奔这记者来了，乐呵呵看看他：“你是记者
啊？我记者怎么的？
哪个报社的记者？把证件拿出来我看看。”“嗯，
这个你没那权利看我的证件。”“
怎么的？我没权利，这可有权利。”栾扑包一伸手把这女记者的耳朵给揪住了，俩手指头一揪，用小手指头往那一挑，挑热，这招可厉害，在武术上有个名叫金钩倒挂。这金钩倒挂一个呀，就一挑碰到穴道上，疼痛入骨髓呀，这所谓的假记者受不了了，啊，这一嗓子汗就淌下来了。“
栾先生留情啊，栾先生饶命啊。”“
说
说，
谁叫你来的？说，嗯，怎么回事？你们 你们想达到什么目的？说，
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命！
他也没敢说，为什么？说出去恐怕性命难保啊！拿了人家的钱了，下了保证了，但是这女人也有女人的招呼，狠劲挣脱之后，躺在地上撒开泼了，来回打滚，不要这张脸了。
我活不了了，我活不了了，打死我吧，打死人了，咕噜啦咕噜。
面对泼妇，你说这事怎么办？单说刘怀顺，刘怀顺没想这戏演砸了，寻思咔嚓照完相马上就走，他们没清醒过来，第二天报纸出来了，哪知道赌屋出不来了，那块非要寻根追源不可，他也冒了汗了。刘怀顺想，怎么办呢？糟糕糟糕，哎呦！他脑袋一热，他跑到二分局去了，就到前门外二分局跟警察们说了，我们那有坏人闹事，赶紧去抓人去吧。警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走到半道，刘怀顺给塞了俩钱，不用审问，抓到局子里再说。哎，我明白，明白。来了十来个警察，闯进屋里，不容分说，连那记者在三名妓女，掐吧掐吧把扣子给戴上，砸砸。姚泽胜不想让他们走，想问个究竟。栾铺包真真也是这么想的，你看事闹得这么大。正这时候，徐永海从外头挤进来，满头大汗，各位啊，这屋里太闹腾了，这不是人待的地方。大先生，请到外头透透空气吧，先把他们押走，过后再说。走，咱换个地儿。徐永海怎么回事？倍儿明白，准知道这个事儿是汪恩普、刘怀顺干的。真要在屋里头揪这根儿。真揪出来了，几个妓女说了，我们是花钱雇来的，让我们这么干的，谁让你们这么干的？汪恩普、刘怀顺。如果真说出来了，顶了牛了。你说怎么办？怎么下这个台？姚泽胜跟汪恩普就成了对头的冤家，中间夹着个栾铺包，事就麻烦了。哎呀，还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从长计议，他这是好心，大家全理解。姚泽胜气的那脸都青了，好吧，既然这样，这屋的空气的确不好，走，拉着女儿气冲冲走了，恨死了汪恩普，但是没有什么证据，没有证据。栾铺包气的，一甩袖子也走了。王普一看都走了，热闹劲儿过去了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。啊，心说刘坏水啊，刘坏水，你整的什么玩意儿，乱七八糟的，本来挺好个事儿，弄砸了，这回非把我露出来不可，这如何是好？等人都走了，他把刘怀顺找到柜房去了。到柜房关上门，他就骂你个刘坏水，我他妈的花了钱了，就雇你干的这活，埋了八抬的什么活你干的？这好，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，早晚你我都得露馅，露了馅不就麻烦了吗？你简直是不干好事。汪恩普把这刘怀顺骂了个狗血喷头，刘怀顺也不服，姐夫，你别把责任都往我身上推，我管外边的事，你管屋里的事，你没弄好，你赖谁呀？你要再骂我刘怀顺，我就骂你是蠢猪，比猪还蠢，你是猪脑子，你是刘怀顺，你是猪脑子，我骂你祖宗，我骂你娘，骂了一阵，俩人骂完了，火都消了点了。汪恩普一想，还得用他。怀顺呐，
我是恨铁不成钢啊。你说事情到这地步了怎么办？
你问我，那行，我没有说先欠着你，不行，先给不赊。
好小子，有你的，100先花的，欠你800。
行了，这小子见钱眼开。我姐夫，事到如今了，就得按咱的计划走了。现在不这么干也不行了，按着第二方案，接着使这美人计，百发百中，百灵百验，你看怎么样？
那咋使唤呢？
我不都教给你了吗？唱主角的就是关雅丽呀、啊，你要把关雅丽给说通了，他愿意就范，那不就得了吗？还是那句话，栾铺包光棍撂脚汉子，20刚出头，活蹦乱跳。哎，见着女人他不馋，那关雅丽那小模样长得那个俊样，用酒把他灌醉，扒光的衣服往被窝里一躺，你去捉奸呢？我帮你的忙。哎，到那时候栾铺包老实不？老实不？真凭实据。一辈子听您使唤的，这不好事吗？我老觉得这事儿没把握呀，别再跟这事儿弄的似的。哎，那可就麻烦了，那就看你的了，就看关雅丽给咱玩活不玩活了。老娘们心眼小，认钱，你一哄一给他钱不就完了吗？你供着他吃，供他喝，给他买房子，又买这买那。真格的用他一回，他就不愿意啊，又不是真的，就是演戏比划比划就行，也损失不了什么。
哎，雅丽不来了吗？
来了，还在外边等着呢。快快把他叫了。
时间不大，关雅丽从外边进来，
一看他俩鬼鬼祟祟的样，关雅丽的心就一方个，一对没有好比，那脸沉着往旁边椅子上一坐，
王恩普满面堆笑。
雅丽啊，别生气，我有点特殊的事儿，所以呢没陪你来，你挑理了。
别说了，我说你们刚才干的什么事儿？我亲眼目睹，有的我没看清，但是我听得非常明白。你让我给找四个姐妹，还有一个假扮记者，哦，就干这事儿，目的是想把栾铺包搞臭啊，想把姚善人给搞臭，是不是？你也太歹毒点了，人家对你有什么不好？哎哎呀，算了算了，
雅丽，你不懂
这里边这件事儿，你哪懂啊？
雅丽啊，帮忙帮到底，那几个姐妹你放心，叫橘子抓去那也是演戏，
我一句话就放出来了，哎，顶多呢受点惊吓而已。
雅丽还得帮忙啊，上次我跟你说了，这回实在没办法了，栾铺包这小子不是人呐，要不收拾他，将来我就没个好，我要好不了，你能好得了吗？雅丽帮帮忙啊，用用美人计，就在你们家，你看怎么样？
不行，说死我也不能干，我是人，我不是奴隶，不能任你们摆布。
雅丽，你看你这个命劲又上来了，咱们好了一场啊，真格的了，我就求你这么点小事，又不是真的，你就一个不愿意，百个不愿意，你驳我的面子。
那好，雅丽，咱把丑话说前头，这一计我觉得最稳妥，对栾铺包也没什么伤害，就是叫他听话而已，他短处在我手心掐着，顶多就是这样。
如果你要不听，不想帮我的忙，那栾铺包可倒霉了，我给他戴顶红帽子送到反省院，连尸骨都找不着。你愿意我这么干吗？
哎，我要真这么干了，你可也是帮凶啊。
刘怀顺也说，小姐，关小姐，帮帮忙吧。你看我姐夫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为点啥呀？不为的是保住这买卖吗？保住对你不也有好处吗？哎，方才我姐夫说了，假的，您就把他灌醉了，扒光衣裳往被窝里一塞，就没您的事儿了。你说这算个什么呢？哎，关小姐帮帮忙吧。
不介，掌柜的可说了，光才要下毒手，把栾伯伯要戴上红帽子就得杀头啊！你忍心看他掉脑袋吗？关衙吏哭了，一个弱小的女子怎么办呢？面对两个豺狼，他现在心里翻个想的是什么？这俩小子说得出来就做得出来，这样是这样，叫栾头包规规矩矩的听话，还能保住命。如果杀急了送到反省院，肯定是活不成了。怎么的，我也不能看着栾头包死啊！我跟他虽然没打过交道，我听说是个好人呢、年轻的小伙子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不成？最后没办法了，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答应你们就是。
哎，这就对了，还是雅丽明白事儿。
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你马上回家去做准备，明天晚上就按计而行啊！家里可不行招外人啊！哎，你把酒席都准备好了，被窝也都准备好了，洗澡水准备好了，那酒最好里边多少搁点药，我没地方找药去，就是那样的酒得了。那也行，不搁药也可以，叫他多喝，喝迷糊了咱好下手。我明白了，关衙吏走了。
哎，汪恩甫长出了一口气。哎，我说怀顺呐、这第二步棋无论如何得走好啊，
万无一失，您瞧我的吧。说着话，到了第二天，一天汪恩甫也没见面，刘怀顺也没来，大伙还纳闷呢。出什么大事了？怎么他们都没来？大家照常工作，栾铺包也在这忙活着，心里别扭，对不对？也得忙活。栾铺包怎么想的？等抽空上姚山人家去，向他请教请教，分析分析这事儿究竟怎么回事。正干活的功夫，天黑了，刘怀顺来了。刘怀顺一进门，看了看大伙，众位啊，能不能捧捧我过来？我有话要讲。